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来到聊不定，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要来聊在奥斯卡入围了五项的大热门法国片《罪恶真相》
呀。
请问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呢？
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说视力受损的小男孩 Daniel 出门遛狗绕了一圈，回到家之后呢，却发现坠楼的父亲身亡，并且倒地在雪地之中，这样。那母亲桑德拉听到 Daniel 的尖叫声之后呢，就从梦中惊醒，并且立刻报警处理。那作为案发现场唯一在场的人，外界开始争论起这个案件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外界的讨论呢，也逐渐让这个本就破碎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这样。
哇，你刚才念的也是岌岌可危。
我还停顿想说你应该比较好剪。
好了，那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很喜欢欸，我大推。
Oh yeah!
多开心。
假如这部片我是去年看的话，我应该就会把它放在我去年最喜欢的 Top 10的第一名。
我觉得我们上一集看的电影跟这一集看的电影，我觉得都可能欸。对我来说，
上集是
再见机器人，
再见机器人，
都很喜欢。
那你到时候记得哦，就是假如今年又要列 Top 10的时候，你就有这两部至少可以放上来。
OK， 好，我们回到这里，因为我没有很详细的看故事大纲，我以为它可能只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或是它是一个法庭剧。
哎，它没有真实故事哦，它就是完全虚构的故事。
对，就是当时以为嘛，然后呢进去看之后就发现。他的确有一些法庭剧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在看过程中我并不会只专注于这个电影在讲的这起案件，或者他现在法庭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会把自己套进去，在想说如果我是这里面的可能女主角或是检察官、法官、证人的时候，我在看待这件事情，我到底会以什么样的立场或是什么样的态度去解释我想解释的事情。
你有办法把自己放在检察官身上？你不觉得那个人太鸡掰了？
我说放在身上是去检视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就是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看一个我根本就不是当事人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到底要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当我已经辩论到一个我发现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这样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更和缓一点，或是再跳脱出来，再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事件？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就让我不单只专注于这个案件，而是看到很多可能在社会上，或者在自己生活上，就是在处事的时候，我或许可以怎么样去调整这样子。
怎么样？有因此就是自省的生活当中的什么细节吗？听起来好像有这件事哦。
Maybe 我们后面聊一聊，可能会发现就是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件是一个諮商的过程。你嘞，你嘞，
我自己也是大推。我其中一个大推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很讨厌看太长的电影。这部片2.5小时，但它整体的体感上大概就将近2小时而已。
对，而且我觉得看的过程你并不会觉得它非常的紧凑，紧凑到你塞不下任何东西，而是非常的顺的就过去。但是你看完之后，我看了2.5小时耶。
对，你会很惊讶这件事。而且它就是说故事的方式会让你投入在其中，不管是因为它的视角，它取决的敬畏，或者是他让你有点像是陪审团的角度啊，或有点是他们家人的角度啊，你其实都很轻易入口的进到他们的故事当中。即便是有牵扯到法律，有牵扯到法文等等，可能 不认识的人比较难理解的东西，也不会有入口的难度在，你就顺顺的、然后接受他的故事，然后突然就发现啊，原来不是这样啊，是这个样子吗？然后就是一直在各种的脑内冲击当中，就发现哇，这个故事讲完了，然后很多不寒而栗的地方在其中。
但这部电影的重点一直都不是在到底是谁让这个男主角坠楼这件事情上、所以可能也不要抱持着一个就是推理剧的心态进去看这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看这部剧可能很有助于
这部电影。
看这部电影很有助于让人理解法律的语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其实过往常常牵扯到法律剧啊，或者是法律的相关影视内容，都说哦，我们要追求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但你看了这部剧啊、你看了这部电影，就会知道，其实从头到尾要找的都不是真相。这就是让人觉得更心寒的一个地方。
对，
好啦，先做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要爆雷讨论的部分。所以假如还没看过这部片，想要看这部片的人，请
都给我去看。
好凶，
没有啦。
哦，那这部片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应该是今年奥斯卡、我目前最喜欢的一部。哇，最近有很多很好看的法国片，就这一部跟《火上锅》都非常的推，值得大家好好的看一看。好啦，首先我想要先介绍一下这位导演，他叫做杰斯汀·楚特。他呢是全世界第三位获得金棕榈奖的女导演，所以这个殊荣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不过呢，他也因为在金棕榈奖得奖致辞的时候讲了一席话，所以卷起了一场法国的文化政治的争端。
世界各地都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没错。他就在颁奖典礼的时候就直接酸马克宏总统对于他取消了文化例外的政策以及是提高退休年龄层这件事情就蛮严厉的抨击。而文化例外政策其实是法国电影蛮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因为像法国电影他们有很多的补助啊、奖励金啊，让那么多各式各样艺术片类型的法国电影能够如此的发展蓬勃，其实都是因为有了这个文化例外的政策在。而其实文化例外这个想法也是从法国开始的，像台湾其实有很多的补助金啊，来去协助就是一些电影的新创创作者啊，或者是有一些政府投资的电影会出现啊，以及有些国家比如说日本跟韩国，他们就会有规定说院线片里面要排多少是日片跟韩片，是他们国家的片，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政策通通都是因为这个文化例外所衍生出来的，就是各国保护自己电影文化啊、影视文化啊，这些你很难透过什么 GDP 数据来看得出来它到底贡献在哪的文化内容。但马克宏呢就觉得哦，就是这件事情应该被取消掉啊，看不出来就是这个文化保障让法国的电影有多好啊，应该要就是像好莱坞一样啊，要就是崇尚以数字啊、以票房为主啊，他就有点想要往这个方向走去，所以就是遭受到了很大的抨击。而最严厉的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杰斯汀导演，但就是马克宏被他骂的时候也很不爽，就是直接骂回去，就是说、你看有些电影人就是拿了补助金呢在砍成吃香喝辣还在骂我们，然后甚至法国的文化部也不准祝贺罪恶真相这部片拿到了大奖，即便他在欧洲电影大奖也拿到了不少的斩获啊，也入围了很多奥斯卡啊，但是法国文化部就是都没有讲话、
大家都好凶哦。
法国文化部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推派代表法国参加奥斯卡的电影呢就故意不选罪恶真相，哇，而是选了刚才有提到的火上锅。所以火上锅这次也很衰，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被骂吗？
对，就是被保护罪恶真相的那一派骂， 在法国的凯撒奖上面，就是也被比较忽视了一点点哦。不过《罪恶真相》在这次的凯撒奖就获得了六项大奖的肯定，也就是再次证明它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作品，而且在奥斯卡也入围了最佳影片、导演、女主角、剪辑跟原创剧本。嗯，哦，这是六项都超值得他拿奖的。
五项。
哦，五项。好了，所以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以及就是法国的文化政治最近的一些争端啊，哦，但其实也一阵子了啦。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有一个作者，他叫做陈杰耀，尔东城，清洁的杰，然后木曜寺的曜，他的方格子呢，其实就有写了很多跟法国电影相多的内容，然后关于这个世界，他其实也写了很多，然后包含这位导演在颁奖典礼提出的这些，然后法国的文化部跟法国的文化圈怎么回应这些事情，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部片它的叙事其实有蛮多我觉得很奇特的东西，譬如说关于他的儿子 Daniel 是视障这件事情，其实电影到很后面才真的很明明白白的讲出这件事，在那之前其实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来，
很难发觉到这件事情。
对，你是什么时候发觉到就是他可能有视障上面的状态？
我是一直到他被单独抓去问话，就是有另外一个摄像头，另外有另外一个镜头在拍他的时候，那个灯光才真的就是镜头特写在他的脸上，然后灯光有打在他身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他的眼睛
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对不一样。刚才讲出一些很不好的词，就是有一点不一样，这样我才想说，哦，原来他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状态，这样。但是他的日常行为举止很难发现到他是一个视障人士。
没错。我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点才发现，然后是他在讲说，你怎么能够辨认你在哪里？我想说，哦，这怎么失礼的问题？他就说，哦，他可以摸胶带，我说，为什么要触摸的？想说，所以他其实看不太到嘛。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在怀疑这件事情，是到女主角的律师，他的律师当中有一个女生嘛，然后他讲说，他的儿子有视障，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潜逃呢？他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儿子啊！这件事情直到那一刻才被明明白白的点了出来，让所有观众知道，就是他有视障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一开始电影在叙事的角度是从女主角的方向出发，先让你看到她的生活、她的状态、她想要叙述的自己是长什么样子。这个叙事角度很赞的是，故事大概可以分三段吧。
哪三段？
就是一开始就是事件发生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在法庭嘛，然后最后就是小儿子说他就是
要站出来当证人，
他也有事情要说，然后还说，妈妈你可能要先离开一下那边。我觉得总共可以这样子类分为三段。第一段也就是在起诉之前，事件发生，然后他跟他的律师在讨论的时候，一切的叙事都是从女主角的角度出发，她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呢？她怎么想这一切啊？就连你看她手上的淤伤，她那时候其实也是打算要说谎，就她不想要让她跟她丈夫在吵架这件事情给所有人知道，所以她宁可说，那是她自己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蠢事啊，手会撞到啊，所以才不小心多了这个淤青。但直到诉讼开始了，开庭了，你就会发现他前面的一些行为，他前面的一些做法其实掩盖掉了很多东西，而这些被掩盖的东西有需要被挖出来讨论他的真实性吗？讨论他到底哪里可能有用谎言掩盖了什么，然后他哪里有需要被如此放大的检视吗？就是这一切就突然在中间的时候全部通通都被剖开来，人就可以看得到，哇，在这个时候法律竟然是如此暴力的一个东西。就连他的性向，就连他任何善意的谎言，他的儿子到底视障到什么样的程度，通通都要被摊开来讨论。而且真的是全国都可以看的状况，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后面其实有很多人是 跟着在听的，那些听的人很多都是把这一切当成这个八点档在看的感觉。
对，就是在整个审判过程可能像是检察官讲了一些什么尖酸刻薄的话，你就可以听到底下有些人是在笑，
有笑声跑出来，
你就会觉得你们
哎、现在不是脱口秀哦。
对啊，就是你到底是把这里当成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在在参加的。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录音档案要被公布的那一天，法官不是先来了之后他突然就是又离开了一下吗、然后摄影机就突然就是开始对着台下那边人看，哇，大家说说笑笑呢，大家很期待呢，我只想说，哇，这一切实在是太令我毛骨悚然了。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镜头也是让我很喜欢的其中一个点。
Where？
应该说它有两种主要的镜头，一个是比较静默、比较静态，会跟随着女主角的视角去看这个故事，有点像是女主角的个性啦、就是她每件事情其实都可以把它咀嚼好、思考好之后，再用比较缜密的文字来去叙述。所以以她的视角来做呈现的镜头，其实也都比较静止，或者是移动的比较缓慢、比较定静。但也有很多的镜头，它是有点像是纪录片，而且是犯罪纪录片的那种感觉，是很粗糙，然后会一直晃动，然后会有时候大摆动啊，然后对焦在哪里，然后突然放大。又缩小，会带一点点猎奇的耶。我因为的表音耶，
你的声音也蛮猎奇的。
会带一点猎奇的眼光去看这一切。
但我记得有几次的放大镜头会让我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就是他真的是有点在服务观众的那种镜头视角。所以也就可以表达出来，就是哦，很多旁观的人其实是把这个当成是肥皂剧在看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那么喜欢他的镜头、而且在采访的时候，就是导演他自己也有说，他其实剪辑的时候故意选了很多很不完美的镜头、因为他就是故意要把那个粗糙感，就是你好像就是在看一个很原始的素材，但没有，它其实被剪辑过的东西，就是这个在法庭上你会有的感受也把它放在镜头当中。所以就连那个情境还原的时候，其中有一幕是妈妈在跟那个警察对戏，就是要呈现他们那天说话的音量，但因为女主角当天其实没有大声吼叫，所以他拒绝就是提高他自己的声量，来用他不是他的声量来诠释。法院那边人就说，好，那你不要演，那我请就是女警来演这件事。所以就是原本的位置女主角退开了，换一个女警过来那边的位置，然后那时候镜头就对着原本在远方的女警，然后看着她进来，然后那个时候摄影机是有一个很大幅的被搬动，就是整个镜头是歪掉，然后再重新被放好对着她。
有点像是一个人就是被挤开，然后再回到正正好好的看着那个女警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就会让你在观影的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很粗糙，你在当下的那个状况的感觉很明确。就想说，哇，我很喜欢他的镜头的使用。然后再加上他的剪辑，就让一切虽然有这么不一样的两种镜头在置换，但是却又让他很顺利的故事叙述在一起。而且他又很厉害的透过镜头、透过剪辑，让你感受到这件事情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被揭露。譬如说吵架的那一段录音档，当他开始播录音的时候，镜头变成回到了那个吵架的当下，回到那个小屋，看着男主角跟女主角在吵。但当他们吵吵吵吵吵到最激烈的时候，镜头突然带回到
现场。
对，而且是让镜头看着法院墙上那个硕大的逐字稿，那个吵架是那么的私人，除了他们两个好像全世界都不该听到的一个对话，却被这样整理，听见、看见，给全法国的人看。
而且在最后，就是他们开始冰冰冰冰的时候，切回到现场。
冰冰冰冰，人家在做爱，
开始没有，他们开始
摔东西呀、
摔东西呀、砸东西的时候，回到现场也蛮像观众视角，就是前面他可以很清楚听到哦，现在谁在讲话，谁在讲话。但当一到就非常混乱，然后没有人声的时候，大家应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那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 后续又被扭曲解读的一个地方，
乱揣测之类的。
对，我就觉得哇哇，怎么那么会啊？我就是看的时候边看边很佩服哎、欸。
不要佩服这种事情。
没有，我是说就是导演在、在编排这一些啊， 在剪辑这一些，我这一切的佩服，而不是就是冰冰表表的佩服。
以为你在反讽这件事情啊？
不是，不是，
okay, okay.
就第一次看的时候很投入，因为我去二刷，然后二刷的时候就觉得哇哇，这一切的剪辑。跟一切的叙述的视角实在是太神了。嗯，如果剪辑奖不是他拿齁，奥斯卡真的很没眼光。
笑两声就好。不敢乱笑。
刚才有讲到就是法律其实是很暴力的这件事情。嗯，然后导演他其实也说，就是他其实想要透过这些很多的辩论的情节啊，去让观众看到其实文明的制度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会很暴力的。嗯嗯嗯。然后确实当女主角的丈夫丧命，她甚至还没有时间哀悼，她就要跟律师急忙讨论怎么样让自己被排除嫌疑，好像变成是她的老公是一个敌人，他们要想要怎么样面对他一样。嗯，而且那个时候有一段台词我真的是吓到，女主角跟她的律师说我没有杀他，但律师跟她说哦，这不是重点，真的。嗯，她说哇，对于正常人而言这是重点吧。嗯，就为什么到了法律之下这一切就突然不是重点。所以有没有人相信，或者是到底女主角有没有杀了丈夫，这一切其实没有人在乎，这一切都不是这场诉讼这场审判的重点。
嗯，重点好像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你自己没有这样子做。
对，那些证物，那些法律，那些陪审团认不认为你有杀人，认不认为你的丈夫是被你杀掉的，你实际怎么样，你真相是如何，根本都不是重点呀。
我有点忘记那个场合是什么，我只记得律师跟 Sandra 就是他们开车准备要回家的路上，律师才发现说哦， Sandra 他没有说他老公死的前一天他们有大吵架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停下车，然后就在对话吧，
抽烟
抽烟抽烟对话。然后我记得律师大概好像就是在对他说，大意有点像是没有人 care 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这件事情，大家比较 care 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这些做的行为到底合不合理。嗯，就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合不合理，但是根本就没有人会知道说哦，可能我明天我老公就会自杀这件事情啊。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去预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好扯，
就是你全部通通都是以术后诸葛、事后诸葛的角度来去回看、然后要把一切每一个细节的感性通通都杀死，全部通通都是用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一切、
而且我觉得在看他们在法庭上对峙的时候，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就是检察官他一直在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多人都应该是怎么做吧、大多人都应该是这样子做才对，为什么你是这样子做、但是到他们开始在专家出来说那些可能老公坠楼血迹
坠楼怎么坠啊，
对对对，他就开始在说不觉得这些有一点点可能会怎么样发生吗？为什么这样你不是很矛盾吗？就是你宁愿相信那些一点点可能，但你不愿相信就是人可能会在不同情况下会有那么一丝的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举动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一个检察官，我真的是我看第二遍的时候真的太想揍死他了。
对，
他真的有点太讨厌了。嗯，
很成功啦，很成功，
真的演得很好啦，
很成功。對，
我真的看到你也不会揍你啦。我知道那是角色啦，我想打角色而已。
来救你的。
我没有打人哦，在救护车跟我没关系、
我相信大家听几百集应该也很习惯有警车有救护车什么的。
在导演的访谈当中，他其实也有提到法国的法庭呢其实没有像美剧或者是美国法庭那样那么严谨，他可能就是因为法国人不会像美国人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告一下。美国人可能太爱告了，所以就是法律真的发展的比较好一点。 在法国的法庭上面有比较不严谨的地方，也因此让他们做了很多戏剧化的东西在里面。像诉讼过程当中最主要的那个检察官要达到的事情就是说服所有的陪审团，所以他会用很多很煽动的方式来进行。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段是他甚至拿出了女主角的小说来去引用部分的段落，他就说，哦，你看他就是写过这些的话，他就已经质疑过，他已经讨厌他老公了，然后你看他还说要怎么杀他，欸，但其实那个角色根本就不是以他为原型，而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角色，他在脑中构思这一切，他把这一切的前提通通都抹杀掉，然后只用了一段看起来有可能有可疑的对话，就是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荒谬，但是却可以被在法庭上面拿出来讲。
但的确如果就底下观众人听这些话的时候，当然还是会觉得说，啊，好像有这个可能。因为我记得他说的是他写了三本书，第一本是关于他跟他父亲怎么吵架，
对，
第二本是说他儿子发生什么意外，第三部就是他跟他老公发生什么争吵之类的，就的确乍听之下会好像跟他就是现实生活中有一点
连接，
有点映照这样子。但是虽然说我自己也觉得可能有这个可能，但他或许也可以把文学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抒发，就他做不到事情他在文学上把它挥发出来，
就是虚构的小说跟现实它可能有连结，但它不能被画上等号，
而且不能被当作一个证据。
对，但他就在那个当下直接把它抹除了中间很多个可能要被分离啊要被理性思考的地方，他就突然用很感性的方式，然后用很澎湃的方式直接把它硬画上等号，然后就盖了一个章。这就是在那个法庭当下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其中一个地点。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好笑的是，因为不是其中有一段女主角她在饭店里面休息，然后看着电视，然后电视里面是几个主持人啊在讨论她的作品啊，就说，哦，你看她的作品其实有这样的眼神，就是她有可能真的杀她吗，什么时候在讨论。哇，那个讨论完全没有法庭精彩，就是法庭上面
还比较有趣吗？
比较火热，然后打得比较火热，我不敢用有趣这个词啊。
没关系，我敢。
所以其实他就在很多的细节上跟很多的针锋对决上面其实都呈现出来了，在法庭上很多的时候他诉诸于理性的必要性何在，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些证据跟证据间的空白被太多的个人揣测跟假设带入其中，即便那可能是 0.0 几%的可能性，也会有人坚信那个的可能。所以在法律的途中这个理性的必要性的存在，但是它同时也呈现出来了这个法律的纯粹理性也会带来极大的暴力，它让女主角跟让这个儿子毫无哀悼跟休息的空间，就必须要面对一连串的诉讼。而且你想这一切对于这个儿子到底是有多大的伤害，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从来不知道他爸妈吵成这副德行，
他先知道他父亲的死亡，然后知道他妈妈被告上了法庭，然后再者就是到，哦，他原来知道他那么多事情，什么
爸爸有精神问题啊，
然后爸爸
吃药啊，
对啊，然后爸爸因为他这件事情非常的自责啊，之类的事情，就一直不往他身上砸这样。
哇，而且就是全部人又知道了他是谁，跟他有一些障碍存在，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后面的生活还要扛多少东西啊。但是那个当下没有人在意这件事，你看那个找他问话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在哪里的那一位，当实际的情景打造然后发现他记错的时候，哇，那个人也很不客气，
那也是很凶，
对，他说你记错了，光那个语气就感觉说他在翻白眼，
你那时候不是跟我很笃定的说吗，
对。然后还有法官其实也有一点点了，
哦，对对对，
其中有一段法官把小朋友 Daniel 单独约谈，禁止他在接下来的审判上面继续旁听。然后他开始的说法是说，哦，就是那些东西可能会太过
赤裸裸，
所以就是为了要保护你 所以就是不可以让你听到。但 Daniel 就说，但我已经受伤了，如果我不知道这一切的话，我未来一定也会从广播从电视上面得知，那我终究无法脱离这一切。但接下来法官讲的是，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你旁听用的，这一切是为了避免法庭上的大家会需要顾虑你而做了自己的言论审查。我说哇，法官先生，哎，不对，法官
小姐，
法官小姐，你有听出来你前后的前后落差有多大吗？我那一下真的
变成他在伤害他了。
对，那个当下我其实也吓了一跳，但他后来当然还是批准了他，让他继续在现场聆听。但是那个当下，他为了审判的效率，其实可以不顾这个小孩怎么样思考的。就在这个法庭上面，其实一切是以效率为做优先。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反映在语言上面。你有知道这部电影里面有哪三个主要语言吗？
法文、英文，狗话。不知道。
还有没有被说出来的啦，就是德文。哦、oh. 因为女主角是德国人。
哦、oh, 对。
那你记得就是为什么女主角通常在里面都讲英文吗？
是因为她在教书吗？
No， 教书的是
老
公。老
公
提醒你是在吵架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
算了。
英文是她跟她丈夫选择的中继语言。嗯，因为老公是法国人，老婆是德国人，他们都不想要纯粹以对方的母语来进行对话。哦，就是假如我在意大利谈了一段感情，然后跟意大利人，那一个人他就会理所当然的觉得，哦，那我就是要学会意大利文，然后用意大利文来跟他生活跟讲话。但其实在那个情况下活久了，你就会发现你的本身的文化，你的自我就会被压抑着，所有的表达通通都要顺从对方的一切，就是你要用对方的思考逻辑，对方的语言来进行回答跟讨论。所以就是 Sandra 跟她的丈夫 Samuel，我看到撇音吗？
有战俘 Samuel， 这样说撇音吗？
跟她的丈夫 Samuel， 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他们选择用英文作为中继语言，来做主要的沟通。那因为这场法庭就是在法国发生嘛，所以他大部分会的语言都是以英文为主，因为他英文比较流利。
那这样很逼人呢。
对，所以当法庭要求他所有的答辩都要用法文进行的时候，你在笑屁？
我怎么现在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啊？应该说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我好像有点忽略掉他们在吵架聊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的想象是他们一直都会法文，然后可能是 Sandra 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讲了一些英文之后，他开始有点忘记自己的母语。我知道他是德国人，但是我想到他应该本身也会法文这样子。哦，所以我刚才心虚的笑。
但我觉得还算有一点点合理的是，因为台湾观众太习惯看字幕了，所以不会去分辨自己听到了什么东西。而这一切打在字幕上的时候，全部都变成了中文，它都变成同一种语言，所以你不会感觉得到有英文跟法文的存在。所以其实我在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确实蛮多人会忘记女主角是德国人。我说哦，有德国哦。我说不是有德国，是女主角是德国人。有一点点小可惜的地方啦，因为其实他法文运用的蛮巧妙的。
因为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德国老爸，跟他就是他从他德国的破烂老家搬回到他的
法国破烂老家。
对对对对。就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会延伸到我的生活，我觉得就是因为法庭的关系，就是因为
你也上过法庭。
No 就是感性跟理性这件事情。就是我在过去，我好像一直都只能以爱情来做举例。我一直会回想到我国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女同学来跟我说，哦，她遇到了什么烦恼，感情上的烦恼。但因为当时候我一直就是 当时是母胎单，所以我都会说要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分手啊，就分啊，这有什么好不分的。但当自己开始谈恋爱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可以套一句什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切，
每个人都是迷的，你只是听了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还是修饰过的，并不是看了他的一切。
对，而且重点是你没有加上你自己身处在其中的一些感性成分的时候，我就回想到自己，我想说为什么当时候那么白目，很像一个自以为学识渊博的就是高级人士在审判一切的感觉。
没关系，说你渣的人也是同样的状况啊。
哦，对，还记得。而且我在看这部电影前的预告片段的时候，是在放一部歌喉战女主角的新片，然后主要就是在讲说，就是这个女主角她的男朋友会有点像情绪绑架她啊之类的。那电影好像就是在从她的好朋友找她一起出去玩，然后她就要骗她男朋友说哦她是出差，然后去玩的过程中，她开始有一点觉得她自己觉得她对不起她男朋友，然后开始有一些精神崩溃的状态。然后当她好友知道的时候，也是跟她劝分什么什么之类的，甚至后面男朋友还不知道什么就突然找到了他们度假的地方，开始有一些很光什么什么的什么
光怪陆离，
对对，光怪陆离的事情发生这样子。然后他的标语就像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然后想说哦好像应该是吧，然后看这部电影说不是，我说这个世界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突然正片把预告片的讲法全部推翻掉，
对，不要再跟我讲这句话了，我不想听到这句话。
好好笑哦。
对，所以就回过头来看，我就一直开始审视自己，就以前到底有讲出哪些那种白目的话。
那就让我们来到这对男女主角的关系当中好了。因为其实杰斯汀他在思考这部故事的时候，就是从婚姻关系来出发的。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觉得这对夫妻他们是相爱的吗？
我觉得还是。而且我觉得刚刚这样子讨论下来，我就有点感受是，我在看完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她的老公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现在又会觉得这只是我们单方面在以女主角的视角在看这整件事情。
其实也不能一定说是女主角，就是女主角被迫要讲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男主角的一小部分。
是，
所以就对啦，也是这样。你刚刚问题是什么？
你觉得他们是相爱的吗？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讨论的那一大段，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延伸太多，因为我觉得他们当时讨论的重点是男主角想要把时间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因为他觉得女主角剥夺了他的时间，
是，
所以他们那一整段吵架，即便他们可能有延伸到小孩上，他们有延伸到小孩发生的那起意外身上，但他们都只是带到，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再挪进来，把这件事情扩大，开始扩大在吵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后悔他们有这段婚姻，他们没有后悔有这个小孩。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就这件事情在有点像激烈的讨论。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像这样子的讨论，争吵型的讨论，常常会被就是无限的延伸。
没错，听了很多，在家听了很多，开始哭。
所以确实比起很多的吵架，他们真的理性蛮多的，
虽然大声了一点。
其实我一开始看完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他们应该是已经有点貌合神离了吧？因为毕竟那一个架，那个吵架的音档，那个内容，就是反过来去思考的时候，你可以蛮明确的感受到男方是准备好要吵这个架。他就是要找架吵。我就会觉得，哦，他是不是又有一点对女方不利的意图在？但后来回去想一想，其中有一段是女主角在床边跟她的儿子说，就是哦，就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但那些不是你爸爸的全貌。你爸爸还是我的 soulmate。就他还是讲了很多，然后再加上 他在最前面的时候，他手上的淤青，其实这个如果他一开始坦诚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对他来讲是个比较有利的证据。嗯，他还是会为了想要维护他丈夫的名声，所以把他隐藏掉。嗯，我才开始觉得，哦，他们应该其实是蛮相爱的。嗯，但是在电影里面发生的这一切，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相爱的样子。嗯，就是我们始终只有看到 Samuel 就是他的丈夫最不好的那一面而已。嗯，我觉得这也是导演的意图，就是让你看到他最差的那一面，但是又让你自己去思考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关系的好与不好是我们能够断定的一件事情吗？嗯，哇，怎么讲都觉得好佩服这个导演，怎么那么会写剧本。
的确会觉得这是一个原著剧本，真的是有点夸张。
对啊，嗯，在 Bios 的有篇文章，就是关于导演的专访的中文版，它里面有一段导演的话就让我很喜欢。他说，电影让我们得以质疑我们对关系中所谓民主先入为主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因为独裁的欲望和彼此的竞争而脱轨。但尽管他们如此的挣扎困斗，这对夫妻所抱持理想主义和拒绝接受不完美的状态是相当令人敬佩的。即使他们彼此争吵，他们仍然选择对彼此诚实，并且在种种的挑战中展现了深沉的爱。嗯，就看了这段想说，哦，对，要能够对对方如此真诚，没有任何一分修饰，这么赤裸的坦白，我好像我应该这辈子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欸，就你吵架的时候有办法如此不加修饰的坦白吗？
好像可以。
真的假的？
但是如果对方情绪是很激动，我好像就不行。
但是那个讲的状况，因为像女主角最后讲就是，哦，你不能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受害者，你的慷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丑陋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那个讲到是会让人就是会出命案的那种状况。
哦，我好像可以耶。
哦，真的假的？
我想一下哦。
你下次什么时候吵架我们录起来？
没有，不是这一段，我是说之前的关系。之前关系好像就是另外一半好像也是像男主角这种，就是可能身心比较有一点状况，然后会想很多，觉得说，哦，别人可能在言语上对他有什么太直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别人对他不礼貌，或者他觉得他被冒犯这样。嗯，或者他有时候会很常删他 IG 的追踪 跟粉丝，因为他觉得就没有联络啦之类的。我就会很直接跟他讲说，你会不会想太多了？就是如果是我看到你突然退出我一定会想说你到底在干嘛。嗯，就是我会很直接跟他说我的看法是什么，但是我也不一定觉得我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啦，就是这是我的前提。像我们在性方面也很常聊这么直接，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到后面基本上没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合吗？可能因为那是大家俗称的撞号之类的，
反正就是性事不合了。
对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其实我会分手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就会觉得我不可能第一次谈恋爱我就没有这种东西出现了吧。就是我当就是前期的讨论是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然后他也会很坦白跟我说，我也曾经幻想过我可能这段关系我可以出轨或什么的，但是我因为觉得他跟我在一起他觉得很安定，所以他忍了下来，就我们会彼此坦诚到这种地步。这样算这样子类型的吵架吗？
但我觉得好像又还
不够赤裸。
不是，就是好像因为就是有点在 judge 你的前男友的感觉，就是他说为了你所以才没有出轨的这件事情，嗯，其实也是一个包装过后的讲法。哦，其实他可以拆解成很多可能。嗯，他可能曾经有过出轨的念头，嗯，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嗯，然后也没有被你发现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会有比较想要开放的，就是 可能有约炮的行为，但他没有胆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有因此有怨怼。就其实他里面还有很多种各个真实的可能性在，所以我才觉得他好像没有到电影里面这一段里面就是坦白露骨的，因为他不是很露骨的质问对方而已，而是也把自己的状况很露骨的给摊出来。就像女方她曾经有过外面对象，也有过几次一夜情，她也就是坦坦荡荡的说出来，就连她因为觉得对方承受不了所以隐瞒了这件事情，她也坦坦荡荡的就是在那场架的时候也把她吵开来。嗯，就是她的坦荡的程度，她的赤裸的程度不只是骂对方骂得很赤裸，而是把自己揭露的也很赤裸。就是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在跟对方赤裸的坦诚自己的一切这件事情上。哦，
那我有个问题耶。
好，
就是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会一直在揣测，就是 Sandra 到底对那个律师到底还怀有什么情感。嗯，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让我很担忧。
你说怕他们做出一些
就是可能有点太亲密的举止，然后就变成反而又变成是他们比较负面的一个不利点。嗯，就其实我一直蛮害怕这件事情，
尤其他们在雪地在对谈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哦，那场对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默默的心里很认同那个女主角。就还要讲一句话说，哦，如果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人想象成一个动物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信。
我那时候我跟你讲，他讲这句我就想到你，我那时候就想到你。每次麦麦在跟我介绍他的周遭谁谁谁的时候，他就说，哦，就是那个可能例如说某个同事啊，长得很像柴犬，说谁谁谁啊，长得很像某个动物。我想说你不要再把大家动物化了。
我都不知道我的认同感有多高。而且我又很喜欢这个女主角跟这个演员，所以我那个当下好开心哦。
有一样的想法，
想说哇哇，我想要飞去法国跟他几个掌。
他是演员，他是演的，OK， 不代表他会这样。
那我至少可以跟导演击掌。
对，你可以跟导演击掌。受不了。
为什么会讲这里啊？
在讲女主角跟律师。因为到最后面他们在庆功，然后女主角倒在律师身上，我会觉得他们感觉好像也有一丝爱意，但他们觉得他们这时候不应该这么做。
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会觉得，哦，好难过，就是他女主角 Sandra 是这么需要有人可以抚慰他跟安慰他，而且他面前其实就有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就正在诉讼当中，他就是不能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是 Sandra 对于自己的处境来说，可能他可能会想到儿子会怎么想他，或是这段关系他会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安慰效果，甚至是到他还要在意外界觉得会不会他们其实有什么关系，或者是 Sandra 会不会其实早就有婚外情，又有婚外情之类的这件事情，他考虑的点真的好多好多。
对，就是被迫你要考虑的点，你要抹杀你的感情到一个冷血的地步。而且就算对那个律师也是，因为那个律师其实中间就有蛮坦白说，他其实对他也还有一些想法。
想法，爱情因素存在。
他讲的，他的用词很委婉啊，对，然后他也不好意思，不方便，就是当下透露太多了。
我对你有点想法，想你啦，想你啦，
想见你啦。所以就是不管对于谁，都是一件很压抑的事。那我问你，就是因为他其实，在判决出来女主角是无罪之后，他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去说他们当晚的事，你会觉得那边有点漫长吗？
哦，有一点，有一点。而且当时候看到后面会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延续后面这一段。来解释。想必是有想法的吧。
其实我觉得那一段虽然会体感上让整体的观感有点漫长，然后又相对好像没有那么必要性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一段你才看得出来，哦，他在这个法庭之后他的人生还要继续过， 就新闻报道可以把它当成是就一个很猎奇的肥皂剧，就是讲完播完就算了，这个剧集就 ending 了，但他的人生还在继续走，所以他好不容易无罪了，他才能够真的把自己的情绪给放了出来，所以他才有办法让自己靠在他的律师身上，他跟他之间额外的情感才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延伸。然后他跟他儿子的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也蛮令人伤感的，就是妈妈有点害怕接下来要怎么面对自己的小孩，而小孩也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的妈妈。然后最后女主角去到了书房躺下来，哇，那就是她平常会跟她丈夫一起躺的地方，她才终于回到了那个位置，而那只狗狗也终于到了她的身边，她在那一刻才终于可以用情感去好好的体会，哦，她的丈夫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而且她那一天要有多少的情绪，她终于被无罪释放，她很开心，但她又回想到其实她，哦，她老公死了，
对，然后还要接下来准备处理，就是哦，她跟她小孩的关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他们还有贷款问题哦，他们还有债务困扰，跟那一栋房子是要修缮好之后卖出去的，接下来有好多的问题是在等着她，悬而未解的问题就是在最后那一段十分钟才慢慢的，哦，你可以安稳的睡一觉，但是就只有这一觉，你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问题在持续下去，
只有这一觉。
所以其实看到最后就是他躺在那边然后抱着那只狗，然后那个字幕 rolling 出来的时候就想说，哇，他接下来还要面对多少，哇，接下来还有钱啊，小孩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啊，
还要跑应后啊，
还要跟马克宏口水战啊，
还要去领奖啊什么的。
就反正那个十分钟虽然让体感上面变长了，但确实也带出了就是无解的问题跟那个人生在这个故事之后还有多么的漫长这件事情，
现在听起来很受不了。
对啊，想象也很受不了，钱真的是一个好大的困扰，
谈钱真的伤感情耶。但我们都没有提到这只狗耶。
哦，对啊，那只狗是影帝吧，
我看前半部还想说请问这只狗厉害在哪里，因为它中间有一大段它是没有戏份的嘛。然后应该说前半部我觉得它很厉害的部分是，就我记得它有一段是警察都到他家去审问一些有的没的，然后狗狗就是那个镜头就开始跟随着狗狗，
然后他穿梭进那个房子里面，
哎呦，狗狗记走位耶，
对，
我想说我都不一定记得这么多。就是他带着镜头然后穿梭然后走到每一个点，然后我们环顾整个房子然后整个情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一个我就觉得有点厉害了。到后面他
还有更厉害的，
他甚至演他昏厥耶，怎么演的？
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狗？
对啊，还是狗狗它平常在家不是练起来坐下，它是练昏倒。
我觉得它应该有就是特别为此训练，因为通常狗狗就是你装死，然后你碰它的时候，它就会知道说哦我要起来了。但没有，它装死是那个小男孩还在那边抱着他那边哭啊什么之类的，是那个食盐水冲下去他吐出来之后他才真的醒过来，
很死耶，
怎么这么会演，
而且还要呕吐这样子，
我不知道呕吐是不是真的，应该有借位吧，所以我不确定啦，不然真的要让他吞一些要让他吐出来的东西也太残忍了一
点，太不人道了吧。
没有啦
没有啦，我说揣测不是真实的。以上
狗狗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觉得这部片每一个演员包含那只狗都演得好赞哦。就是他也很值得获得一个全体演出奖之类的这种奖项。
没错没错，
好啦，就这样了，推到不行，
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啦。
对，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当然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很好的讨论，如果你有想到任何 你有很感触的地方，也欢迎提出来跟我们说哟。
对，都可以提哦。最近那个 IG 有人留言，留说什么这集听到我犯泪，我一直很想留言，我看到你的留言我才要犯泪。
那你为什么不去留？
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哦。大家留言我们都有在看，
对，
然后大家的就是提议我们也都有听进去。
对，譬如说就是有人提说希望我们聊，他叫什么名字啊？
导演吗？
对，我忘记导演的名字。哦，希望我们聊 Stanley Cooper 的老片，嗯，所以我们下一集就是要聊 Stanley Cooper 的鬼店，
等着瞧，
嗯哈，啊，
拜拜，
拜，
怎么做？你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
你被口水喷出来了，
我想要你不做个结尾吗？我以为
我是拜恩。
哦，我是小蔡，
拜拜
拜拜。为我说拜，然后你就会说就是接一般的结尾这样。
我这个也放进去，
好要。